自成，只有这个门上面的门帘才用红蓝色、朱红色、紫色和染棉的细毛做成，好不好？
其他都是白的，
其他都是白的细毛。实际上呢，这个细麻呢，如果没有漂白以前，它是带一个黄色，麻是带一个黄色，啊，如果它没有讲漂白的时候，就是带点黄色；如果漂白了，就是白色了。那么我在这里要讲一点，在原文里面，原文里面讲细麻的时候和黄是一个字，它是一个字。不过我们等等再来想，好不好？再想。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有多少根柱子。南面20根，北面20根，40根了。西面10根，50根。这面多少根呢？也是10根呢。多少根呢？啊，一共是60根，好不好？整个这个是一个是60根，60个柱子。好了，它是长是100肘长，宽呢是50肘宽。那么门这一边呢，它这个柱子虽然是10根，但是它要分成三个部分。两边是挡住的，对不对？三个柱子，中间有4根柱子才是门，可以用帘子门帘可以进去。所有的围子都是用细麻做，只有中间这个门帘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棉的细麻来的。好不好？好，这个就清楚了。好，那么现在是高有多少呢？刚刚我们讲这个柱子高多少呢？这是5肘，好不好？5肘。好，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我们读26章15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帐篷的竖板，每一块要长10肘，宽1.5肘。那我看这个竖板是在这里面的，对不对？这里面才有竖板。竖板是长好，它高多少？长是10肘，对不对？是不是10肘啊？所以这个如果立起来，把这个帐幕立起来了，它是10肘高，但是面子只有多高？5肘。所以这个是凸出来了，比它高多少肘？高5肘了。所以如果这一个院子和整个配起来，和这个帐幕立起来了，那你看这是帐幕就是这么高，这个院子只有多高？
一半，
只有它一半啊。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帐幕露出来了，但是外面就不行了，外面就低了，因为这个的高度只有多少？5肘。这个呢10肘啊，就很凸出来了，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哈，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再读下面17节。面子视为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连络，所有这边的柱子都要用银杆，看到没有？银杆一连络起来，底下有座，对不对？这个座很重，然后就是银杆把它连络起来。好，那么这个就不会松动了，就等于我们这个房子有一个梁在上面，对不对？这个银杆就是梁了，所以把所有的柱子都用一个银子把它连起来，它就不会摇动了啊，懂这个意思吧？银杆是这个意思，当然上面也有钩，钩就是把帘子钩上去了，好不好？
还是用银的？
哎，银钩和都是铜，这是钩子和这个杆是银的。好，这是一个哈，等等我们还要说帐幕里的，就跟这个有点不同哈。好，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帐幕或者叫会幕是指里面这一块，它的高度是10肘，它的高度是10肘。外面是这一边，外面的高度只有多少呢？只有5肘。5肘，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啊，会幕高出来，外面 比较低了，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柱子在外院的柱子都是铜做的，都是铜做，和这个里面的柱子，帐幕里面柱子不同了。帐幕里面的柱子是要用皂角木做，包上什么金，包金，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不同了。这外面没有说皂角木做，也没有说要包铜，只是说一切都要用铜来做，好不好？所以铜是代表审判，要把这个概念，等等我们太好讲了，为什么外面要铜做，好不好？然后里面呢，那就是皂角木做，它是用金来包裹的，它的钩子都是用什么做？金来做。最外面的这个钩子用什么做？银来做，因为银是代表旧时。好了，说到这里我就简单提一下，以后我们还要重一点讲。所有在外院进去的以色列人，能够在外院侍奉的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到圣所里头去，就是上次我们讲的，一直是圣所。所以凡是在外面的侍奉的人，他只懂得一个审判，还懂得救赎。那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现在只懂得我的罪，神把主耶稣代替我担当我的罪，主耶稣为我受了审判，他懂这一个。再懂一点我得救了，所以有银有铜没有金，
对，
好不好？这个就是外院，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在外面的生活，我们就晓得我随着肉体在那里生活，我有罪我就去献祭，我懂得救赎，我懂得审判，天天活在审判和救赎的里头，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都干净了什么？洗脱盆洗一洗，主啊你用血洗净我啊，这是我们的生活。主啊赦免我，我现在又犯错了，我又发了一个脾气，又说了一个谎话，主你赦免我。好，这就是活在外院，活在外院的里面的人，实际上就活在肉体里面，活在外院的基督徒就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他在肉体里面。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长进，这是圣所，他逐渐要脱离肉体，进到不受肉体的控制啊。肉体的控制我们都知道了，你看见麻将你就想打，对不对？那就是肉体。看见酒你就想喝，看见烟你就想抽，那么这是你的肉体的欲望，眼部的情欲，这是活在肉体里面的人。如果这个基督徒长进了，他就开始看见有光了，这是灯塔。所以基督徒长进以后，他就有一个生活进到这里面去，到圣所里面，圣所里面他就开始懂得什么叫做光了，又懂得什么叫做生命所粮了，他开始懂得了，也懂得哎呀我要祷告了，我要靠主，主为我代祷，他就进一步了。再进一步的基督徒生命长进就到至圣所了。所的基督徒，请你注意，至圣所里面没有光，没有灯台吧？也没有指着别的桌子，有没有？没有。那个这个人怎么看呢、啊？光都没有啊？难道基督徒不需要光吗？感谢主，到至圣所里面生活的基督徒，他不需要眼睛看得见的光，因为他和神合一了。所以在至圣所里面的基督徒就是活在灵的里面。那么这个就活在魂的里头，在圣所的基督徒就是活在魂的里头，活在魂的里头就是说没有光他就容易犯罪，他必须天天要看见有光，一光照他，哎呀我错了，他需要光，没有光他就在黑暗里头，他什么都看不见，一光来了他看见了啊，这个就是活在。那么生命这种的基督徒，他觉得说我的生命不行， 我活在我的里头，我常常犯罪，我一定要去吃生命的粮，要主来供应我生命的粮。主啊，我需要今天好好读圣经，好好来亲近你，好好和弟兄姊妹交通，好好聚会。那记得他需要，需要基督做他的粮，生命的粮。他如果缺乏了，他今天就完了。今天没有早晨起来把玛瑙拿到，睡到十点钟起床，玛瑙已经消化了，他好像今天就完了。这个基督徒今天一天就完了。但是活在自身所里面的基督徒，他没有这个情况。他不要去求眼睛看得见的光，也不要去求看得见的病，他一直活在这里头，他就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随时他都有光，他不会离去光。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讲你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的思想，这一分钟坐在这里，下一分钟你就一次人坐在这里，你的思想跑到美国去了，跑到台湾去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为什么你没有回家，没有回到自身所里面去？一个活在自身所里面去的人，他的灵一直在自身所里头不会出去，他的思想也在自身所里头不会出去。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啊，可能已经卖完了，一本小书，就是与神同在啊，与神同在。如果不够以后我可以带来3块钱一本，就是与神同在。这一本书就告诉我们，有基督徒就一直活在神的里头，自身所的里头。他不需要外面去，主啊你光照我一下，不需要，随时主都在光照他，因为神就是光，他不需要眼睛看得见。他不需要说我今天要吃一点粮食，吃点玛瑙，他不要，因为随时随地他都神就做他的忙。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看见有身体，有肉体，活在肉体里的基督徒，活在魂里面的基督徒，活在灵里面的基督徒。但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记忆不能够一刀切。我们懂什么叫一刀切啊？就说活在这个外面的基督徒永远是外面，是没有里面的经历，不一定。活在外面的基督徒，也许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面，但是也有一定的时间你会到圣所里头去啊，圣所里头。哎呀，有的时候光照你一下，但是你大部分的都在外面，都在外面。活在圣所里面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在圣所里头。主啊，求你光照我，你给我力量，给我生命的粮。但是他也有时间在自身中，但是少。啊，有可能，如果他要帮助肉体，也可以出来，好不好？所以上次我们讲，要进去的人一定要懂得圣旨，对不对？希伯来书就讲，要追求圣洁。上次我们读了，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一定你活在圣洁的里头，那就是每一天开始，基督徒在或者外院里的基督徒。就是良心的责备，我说错了话，我犯了罪了，我贪心了，哎呀，把别人的钱拿了，东西拿了，你就不平安了，责备你了，这是良心责备，活在良心的里头。到正道里头去，这不是只在活在良心里头，有光了，生命开始活在生命里头了，有光照，有生命感觉了，有生命给你力量了，说啊，我不行了，求你再给我力量，求你给你力量。再往里面去的基督徒，好，他说很痛苦，他是一个，别人责备他也好，批评他也好，骂他也好，就像保罗说的，他说你们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都不能认。他不在乎外面的面子也好，有名誉也好，他不在乎，什么生活也好，保罗说什么日子我都可以过，穷的日子可以过，富的日子可以过，这个基督徒，你不受。良心的瑕疵，不是活在完全活在良心的里头，因为他的良心已经很高了，也不完全只是活在光的里头，没有光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要犯罪了，他就落下来没有了，他一直活成痛的。好，我想这里面就代表灵魂体三种实际的事。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和神中间是合一在灵的里面啊，要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部分。好，我们读到这里，现在我们继续读下面18节。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围子要用捻的细毛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帐幕各一样 用处的器具，并掌握一切的瘸子和院子里一切的瘸子都要用铜做。什么叫做瘸子？现在我说这一个。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它是一个帐篷啊，或者是一个帐幕，我这里画一个简单的啊，这是我们现在普通的一个帐篷，一个帐篷。你们看是不是一个帐篷啊？它可以是这样蹬在地下，是不是？我们去露营啊，同时去露营。但是这一个怎么那个在地上把它撑开呢？这上面有很多一个一个洞，上面又穿一个绳子，对不对？绳子怎么能够在地上啊？地上就有个瘸子，瘸子地上去啊，一个绳子拉一个瘸子，一个绳子拉去，就把它撑开了。所以它这个帐篷实际上外面都有瘸子的啊，多少个瘸子这里没有讲啊，好不好？就把它撑起来了，
就像是那个帐篷那个
那个瘸子，
那个太
瘸子，
那个
站着的瘸子，好不好？它还有同坐的瘸子。请我们注意，所有的金属只有金银铜，没有铁啊，没有铁的。好，现在说到这里来了，我想这个院子的这个结构，弟兄姊妹清楚了吧？院子的结构清楚了，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读26章。请我们读第31，从31节读起，这是我们读过的。你要用蓝色、紫色、东方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柏，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皂角木柱子上，柱子上带有金钩，柱子按在4个带毛的银座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第31节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绣了基路柏的幔子，就是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的这个幔子，看到没有？啊，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啊，也就是上一次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好，这是门，这是门口，这是这一个，这个我是放在里面，就把至圣所和圣所怎么样隔开了。这个是幔子挂上去，这里就有4根柱子，皂角木做的包金的柱子，上面都有钩子，好不好？它是这样的。它下面有银座，好不好？这是里面的。那么外面这里还有5个柱子，对不对？好，这个5个柱子我们就读下面，请我们读下面第36节。一样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是帐幕的门帘，用皂角木为帘子做5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因为柱子用铜竹套5个带毛的做。好了，上次我们讲了，这里有5个柱子，里面是皂角木，外头是金子包起来的，有金钩，对不对？但是它的座是什么座？铜座，这是铜座的座，好不好？好，这个里面呢，至圣所给他给他那个就是银子做的做。好，好了，现在我们看了，这里有两种的柱子了，一个柱子是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4根柱子，对不对？另外柱子就是门口的有5根柱子，啊，这是告诉我们是柱子了。但是现在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15节，26章15节，你要用皂角木做帐篷的竖板，这个竖板呢，每款要长10肘，宽1.5肘，每款有2榫相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竖板是木头做的。那么这个木头做的竖板，它有2榫，下面有2个带卯的座。好，那我们再往下面读第20节，站在第2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 这底并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六块，帐幕后面的拐角也要做板两块。二十五节有八块板，就是西面和十六个带卯的一座，这板下面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现在我们读二十九节，这个板要用什么包裹？金子包裹。二十九节看到没有？好，我们就是回忆一下哈，这是我们上次读的。素板也虽然用皂角木做，我们讲皂角木是代表主耶稣的人性，外面用金子包裹是代表他的神性。那么这个意思我们都看见，柱子也是这个做的，对不对？里面是皂角木，外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理会错了，就是主耶稣里面是人性，外面是神性，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有人性也有神性啊。为什么金银摆在外面，就是虽然他是一个人，你碰见他的时候你就碰见神啊，绝对不能这样套他，就是主耶稣里头才是人，外面是神，这就是对了，好吧？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这样解释的啊。为什么我金银把它摆在外面呢？那是说你碰见它就是碰见神啊，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第二个，现在我们要讲柱子，专门要今天要讲到柱子这一个。从这里来看，我们在圣所和至圣所，就是帐篷里面有柱子，好像这里前面有五根柱子，中间有四根柱子，但是请你记得，每一根柱板在原文里面，它的原文里面和柱子是一个字，或者说它的字根是一个字，所有的柱板啊都是柱子，都是柱子，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就是它的字根是一个字。啊，都是柱子，
因为他用金包嘛。
哎，不是用金包，就是原文里面讲柱子，这个柱子的这个字和柱板这个字，就是原文里头是一个字根。它的意思，如果翻译成英文呢，就是 stand 的意思，就是站的意思。柱子是不是站起来？站。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读圣经，我们这个在大家读的时候，我们希望回到原文里面去。那么现在我说请大家读两处圣经啊。第一处呢，我们请读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二十八章十八节，创世纪啊，就是一开始那一段经。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个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二十二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是做成的殿。请你记得，这个柱子和我们现在说的柱子不是一个柱子。所以读圣经的人千万你要弄清楚，你不要看见这里是柱子那里柱子，你就把它连起来是一个，这就把圣经解错了。一定回到原文去，这两个柱子不是一个柱子，不是一个字啊，在原文里头它不是一个字。另外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这是我们读过的啊，曾经读过的。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毁坏，打碎他们的柱像。你看到没有？这个原文也只有一个柱子，没有像字，就是柱。但是这个柱和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十八章那个柱是一个柱， 和今天我们读的会墨里头的注释不是一个，请我们要注意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字，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把它查清楚，我们就去解经，就会跳出许多的错误。这个就叫要读准。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这个读经班一开始我们就说要读细，要读准，还要读熟，否则我们就会把它说错了。圣经里头很多啊，所以我们不能用中文的翻译来写。汉字翻译很好，但是汉字他们是按中文来翻，它不是按原文来翻，所以要回到原文去。好，现在我们看今天我们要交通的这个注释，就在会幕里面的注释，外面的所有的注释，它是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那么注释是代表立起来的意思，竖起来的意思。因为它竖起来，所有的房子能够站住，就是靠柱子。柱子是托住这个房子的。我们请再读一次圣经四世纪，旧约的四世纪。十六章。二十六节。四十节，十六章二十六节，参僧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房子的柱子，我要靠一靠。”这个柱子和我们今天说的柱子是一样的，那个柱子是一样的。就说这个柱子是做什么的呢？托住房子的。所以我们刚刚读创世纪十八章那个柱子不是托房子的。这个是托住房子，我们今天这个柱子跟房子有关系，也就是说跟神的建造有关系，跟神的建造有关系。这个柱子是为了把房子托起来。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当年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这个家原文就是房子的意思，神的家就是神的房子，神的殿。这个殿里面有柱石，所以柱石这个字就是柱石，根基这个字就是那个座，柱子的座。所以会幕里面所有的柱子下面都有座，那个座就叫根基，叫根基。今天在教会就应该成为柱子和根基。什么柱子和根基啊？真理的柱子和根基。教会要在那里把神的真理表明出来。那么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为他说，你说我死亡，我为此而生，也为此到这到世间，可为给真理做见证。凡是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你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件事情，他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做什么的？是为真理做见证。他就是来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讲，教会是真理的柱子和根基，所以根基和柱子的目的就是把真理表明出来，它必须是真理的，那就是主耶稣做这个见证是真理。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一个见证，真理的见证，不但是主耶稣要做，今天教会要做，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圣灵也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要请问，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对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里做什么？但是做见证。你在家里要做见证，丈夫要有丈夫的见证，妻子要有妻子的见证，儿女要有儿女的见证，父母要有父母的见证。在教会里面你要有见证，在外邦人的面前你也要有见证。你传福音是为了见证吗？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见证吗？这个就是这一个见证。柱子的意思就是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这叫柱子。所以啊，真理的柱子和根基就是见证。你看我们到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见启示录里面到新耶路撒冷，你看见那里好多的柱子，好多的根基啊！今天我们不去读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读一处启示录，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三章。好，请我们读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份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的上面。得胜的基督徒就叫做柱子，不得胜的基督徒怎么做柱子呢？没有办法做柱子，因为他不能把真理活出来。所以柱子的意思就代表做真理的见证，做真理的见证。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要成为真理的柱子和根基，这是神要的。但是很可惜，今天不一定所有的基督徒的团体都能够持守这一个真理的见证，不一定的。 那么我们就看从这个黑板上的图，我们来看外院也有柱子，对不对？那就是我这些柱子也做见证，是不是有见证？这是外院的见证，是建造在哪里？建造在铜的基础上，审判有一部分旧事。那么这一个应该代表福音了，代表福音。为什么呢？你倒是不信主的人，你看外院的外面都是外邦人啊，都是外邦人啊，他们不能进来的。那么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隔开的就是铜和银，对不对？铜就是审判，外邦人一看见这个帐外院就看见铜，就是审判。那么基督徒，我们如果要做外院的柱子的工作，那就是说把福音传给他们。外院的柱子就是代表我们把福音带出去，福音也是见证，福音也是见证。所以有的基督徒他有负担，他就传福音。好，神给他这个负担，他就传福音嘛，他就是做外院这个柱子的见证，他可以做。就是我们看，如果到了圣所和至圣所了，那也有柱子了，不过那个柱子的见证就不是在铜的基础上了，那是银金的基础上，对不对？那不但有救赎，还有定了，有神的性情了。
在圣所门口的这五根柱子，它的根基是铜，但是柱子都是金，都是金。所以在这里就和外面的福音是见证不同了。要为主做见证的，在圣所一进圣所一做见证，一定要碰见神的性情，那是金了。也有铜，为什么有铜呢？因为要经过审判，必须经过审判，你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因为它有铜的根基。所以这里的见证，那就比外面的这个见证要高一些了，要深一点了，对不对？因为它有金，有神的性情了。那么这一个绝对不是对外邦人传福音，是对谁呢？是对祭司，对侍奉神的人。因为只有祭司能够进到这里头去，进到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所以这里是乃是也是一个见证，这些柱子和周围都是见证，不过这个见证是为着神主神的信息。那如果我们再从圣所到至圣所里面去，这里的四根柱子全部是金的，但是根基是银的，所以这里面也有救赎，还有神的信息，那就不是铜了，就不是审判的问题了。那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短尽了，你不是天天活在审判的里头，铜的里头，你乃是进到银的里头去了。因为主耶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你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到哪里？到神的面前去，到神的面前去。现在我们都看见见证有不同，柱子是代表见证，柱子是代表真理的见证，见证真理有不同的。今天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把真理把它表明出来，一定要把真理完完全表明出来。所以如果不是要把真理表明出来，我们活在这里没有意思。基督徒不是把他真理表明出来没有意思了。你传福音是表明真理，这是不错的，你要救人很好。但是另外一个，你还要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他不是你只是传福音了，他还得进到圣所里面去啊。你要把这个真理要告诉他。所以现在不是有的人讲吗？所有基督徒得救了都进天国，这是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要书，我们这里有书，就是神国、天国。千年果和新天新地，好吧，这里有书，你可以，我们给威利弟兄联络一下，不过你自有奉献就是了，好不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只停在外院，你一定要进到里面去。 最后你要在神的家里做一个得胜者，就是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的十二节，你在神的殿里面做柱子，而且不再从里头出去了。那也就是说，你把所有圣经的真理你都在那里坚持，别人不讲的你要讲，别人不接受的你要在那里把它说出去。主耶稣在地上好多他的见证法利赛人都不接受了，但是主耶稣要讲，因为他是哪位真理所写的。真理是什么？主耶稣说，神的话就是真理，神就是真理，那就是他为神做见证。今天我们基督徒就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也为主耶稣做见证，当然我们不得圣灵，因为要做见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做圣灵，要装备我们自己，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装备好，你怎么去做见证？我最近参加一个这个传福音的聚会，他们把我找去，我也在那里就讲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讲有神，第二个讲人有罪，这是最基本的真理，别人讲了没有什么用处，你就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他。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什么要有做圣训，就是要把真理做清楚，而且我们要为这个真理做见证。圣经上是怎么讲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读经班的地方好多次，比方我们讲的孝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讲孝这个问题，很多人讲孝就叫做福音，他引用马太福音13章，天国好比面相，有个富人拿来躺在三斗面里面，他说这个叫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全部，那天有一个王老弟兄也在这里，他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某某很有名的牧师现在还是这样讲，那我们把圣经我们在讲义里头给弟兄怎么写，你就知道孝就是指的罪。虽然出埃及记有一次，利未记里面有一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是都不是只做福音来讲，这个叫真理。现在有的人讲基督徒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你再犯罪你就不得救了。他又引用了圣经，甚至引用希伯来书第6章第10章，也是最近我和一个老弟兄他在电话里和我交通这个问题，他说怎么解释这句话，又怎么解释这个启示录的3章第10节啊，我必不从圣灵册上涂抹你的名，怎么解释？其实这些话我们都解释过，我们在讲基督带领的时候全部都做了解释。现在有人就讲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又是一个错误。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坚持圣灵，圣灵是这样讲那就是这样的，绝对不能妥协啊，不能妥协。我想这个太多了，好吧，就太多了，就是我们今天要坚持的圣灵。圣灵是怎么讲？就是看我们要不要坚持这个圣灵。你要做柱子，你就是要坚持这个圣灵，你不做柱子那就算了，那你就说我天天去传讲福音那就完了，但是实际上以后在主的面前要交账的，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们讲柱子，我们就要说到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好，现在呢我们还回过头继续读，我们下面还有一部分我们还要把它解释完，就是第20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灯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灯那是指着光来讲的，灯是指着光来讲的，那么我们这些光要点着的，光是一定要点着。光是用什么来点灯呢？就是橄榄油，清橄榄油，就是纯净的橄榄油。以色列人的橄榄都是为了榨油啊，榨油，油是代表圣灵，圣经里面的油都是代表圣灵啊，代表圣灵。圣灵发光来照亮我们我们现在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
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请我们读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读。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个橄榄树，一棵在灯的右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白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里橄榄树流出来的油，就是点了七个灯盏。这个油，这里就是说，指着神的灵来讲，靠着神的灵，不是靠着才能，不是靠什么势力，只有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所以油在圣经里头都是指着圣灵来讲的，圣灵来讲的。好的，在我们请回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二十一节，在会幕中罚跪前的幔子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祭司的责任，那就要点这个灯了。这个灯是从晚上到早晨都要经历，这个灯是橄榄油，这里是代表圣灵啊，是代表圣灵。好，好，现在请我们读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第二十七节，用那一百他连的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一百他连的共一百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多少一他连的。好了，那我们看一个座是用一他连的，那么我们来算一算，好，算一算这个座，就是我们是讲的会帐幕，对不对？帐幕这是北边，北边有多少个竖板？多少个？记不记得？二十个竖板，每个竖板底下有几个座？两个座，对不对？那么这边就有几个了？四十个。这一边呢也是四十个，对不对？所以加起来就是八十个，对不对？后面有六个，六块竖板，就有十，就是有六块竖板，它就有十二个座，对不对？多少了？九十几？九十二？还有，它还有一个转角。是不是有两块？啊，单脚有两块。好，每个有几个？有两个，就是几个？是四个，就是几了？是不是九十六了？
好，这里还有几个？一二几个？四个，是不是四个？它只有四个座，它不是两个座，它不是四个房，所以再加四个多少个？好，算完了。好，因为我们要读细一点，圣经不读细的话就会出错，好不好？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圣经读你会读错啊，英文翻译也有错啊，英文翻译也有错。那么我们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五章，第十节，你要用皂角木做一个柜，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这个柜字中文把它翻成柜，我们是说月柜，但是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 ark ark 啊，英文把它翻译成 ark。 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创世纪第六章十四节，创世纪第六章十四节，你要用戈分木造一子方舟，各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铺上松香。这个方舟在英文又是把它翻译成 ark， 但是在希伯来文是两个不同的字，所以你千万不要去看英文，如果你看英文你就会解错了啊！你的方舟就是 ark， 这个约柜也是 ark， 所以英文也不一定准，一定要回到原文去读。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原文去读？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就是我们每一次读的圣经很多，查来查去，他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他原来没有弄清楚。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要把它读准，否则我们就会英文也有错啊，英文也有错。另外还有一个字也是和我们这个月桂一样的字，那我们请读创世纪第五十章最后一节。
也是，
创世纪第五十章最后一节第二十六节，约瑟死了正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这是埃及，这个棺材英文又把它翻译成 ark， 但是不要紧，这个棺材这个 ark 和我们说的这一个月柜是一个字，在希伯来文一个
箱，
哎，箱子。那么我们从文字来讲叫做箱子，它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头。创世纪从神创造天地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有一个箱子里头装了一个什么？装了一个死人，是不是装死人啊？所以创世纪的最后就是讲到人死了，摆在里头了。但是我们一读出埃及记，你就看见出埃及记最后要告诉我们第四十章，出埃及记四十章当这个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第二十一节他就把柜抬进帐幕啊，这个在原文和那个创世纪第四十章四十九章五十章最后一节一个字。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出埃及记最后那是神的约柜出来了，这个箱子里是装的不是一个死了的人，而是充满了生命的，那就是我们的神的恩典在哪里。人可以不死了，因为恩典进来了，生命进来了，光进来了啊，这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的。出埃及记跟创世纪有一点不同，创世纪是讲的个人 在神面前的情况，从埃及记来是讲的一个团体在神面前的情况，那是讲的一个团体。所以神得到每一个个人的时候，这个人都要死，但是神得到一个团体以后，你就看见神的同在了，神就住在他们中间了，约柜神就住在他们中间，这个住就要住到永永远远了。虽然以色列人都知道神，但是后来我们看见主耶稣就道成肉身了，所以这个会幕或者帐幕的一切都是预表基督的，那是主耶稣来的，就预表基督。好，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读细一点，我们就把好多个字，就关的字，我们都给弟兄姊妹把它回到原文去，把它弄清楚了。如果要讲细一点，我们也把每一个座，每一个座都算了，算来算去100个座，和圣经里不同，100他连的银子，每一个座就是1他连的银子。好，整个的这个会幕和里面的一切的器具和外面的外院，除了还有一个金香炉，我们要到30章才讲，因为30章说的这个问题以外，洗桌盆也要晚一点提啊，都是用铜做的以外，好了，那么大部分的我们都说完了，好不好？那么到这里为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弟兄姊妹，一个有什么问题？第二个，钱长老有没有负担给我们有点交通？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看这个看埃及记这是我个人的，我上次也没来，所以我也不晓得你们查的是在哪里。在我个人的感觉呢，圣经呢是神的真理，圣经呢神的话语也是生命，并且呢有改变生命的一个能力。神交与他的仆人摩西建造的一个会幕，里边有许多的一个细节讲得很详细啊，好像一个我这次啊把这一个帐幕的一个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呢，就是要从这一个细节里面啊知道怎样的建造会幕。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是要吸收这一个真理的每一项神所吩咐的他话语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建造自己。我们来到这里做什么呢？我们要追求神的话语的准确性，该我们在人生的我们的建造的工作上啊，能够按照神所吩咐的这一个天上的样式。今天我要向各位就是说，也是我自己勉励的，我们知道是很好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建筑师所写的我们都知道，但是个人的建造需要我们付代价，我们的人生啊要活在这一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不但是知道，知道不过是一种知识，是一个 knowledge 啊，但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而且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追求所神所教导我们的，要活出神的话语。我感觉到这个是最要紧的。若是说你知道你没有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我就不晓得你的知道又有什么作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让我个人的领会啊，神的救恩固然不需要我们付人口的代价啊，就是我们是因着信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 一个新造的人，成为神所拣选的人，神成为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改变了我们的人生的人。但是这一个相信不过是一个开始啊，是一个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子。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靠我们个人的功夫，就是说我们的相信是不需要我们自己付任何的代价，是因着信，也是靠着主的恩。但是我们将来有一天啊，在他的面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那我就想，审判是什么呢？不是审判我们这个知道不知道，审判就是要把我们的行为摆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这个教导，就是行事为人，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我们将来的审判是按照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不是因着信，是这个是同经文无关了。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将来说要受到的一个审判，就是我们行为的审判。所以相信是不需要行为，但是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啊，是要根据我们的生活是否把他的话语啊活在我们的生活上。这是我们至少我自己的追求，就是为了这些。教会目前为什么啊这样的软弱，传福音的能力好像有一些他们不信主的人在我们的身上看不见啊，我们有什么同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成为别人信福音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今天就是说的勉励自己，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管道。我们要非常的留意我们的生活是否把神的话语能够好好的把它活出来。背圣经是好的，但是活出神的话语，我感觉到是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恩待讲听了多多指教，
不可能了。
一个人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追求你话语里面的宝贝，求你正是借着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所看的，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吸引我们，来渴慕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窍，接受圣灵的带领。在这里我们要享受你自己的同在，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更深的建造。你当初怎样的需与摩西建造会幕，你今天也告诉我们怎样建造我们的灵宫。恳求你在这一个地方分别为圣的，使我们能够单单的面见你，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最后今天早上时间，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读出埃及记28章。我们已经读到会幕的建造，从第25章开始就讲到建造，就讲到约柜，讲到施恩座，那么以后又讲到陈设饼的桌子，又讲到金灯台，这是25章就告诉我们。到第26章就开始讲这个帐篷或者这个会幕 它的顶是由什么做的，就是它的盖怎么做的，它周围的墙应该怎么做的。再告诉我们这个会幕里头要分成两层，一层叫圣所，一层叫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是把哪些器具摆进去，圣所里面把什么摆进去，这个告诉我们。到二十六章，到二十七章就要讲到外院的情况，不只有一个帐幕，这个帐幕还有个院子，院子把帐幕围起来，那么要做围子，要做很多的柱子。那么这个围子做什么用呢？柱子做什么用呢？那也就是把这一个会幕和世界分别出来，围子和那些柱子就是把它分别出来，里面是圣洁的，外面是不洁净的，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外院里面有一个祭坛，以后我们还要读到还有一个洗濯盆啊，祭坛洗濯盆是摆在外院，另外还有一个门帘啊，这是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到二十七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读祭司穿的衣服也有规定的啊。今天我们读不完二十八章，我们要读一部分。我现在从第一节开始读，你要从第一节二十八章的第一节我们开始读。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是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拣选了亚伦的儿子和亚伦，他们是祭司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以色列人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祭司，现在跟我们基督徒不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是祭司。以色列人曾经开始是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做祭司，后来他们失败了，所以神在这里就拣选亚伦和他的儿子后代。所以在以色列人中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有一个祭司的位置，那都是亚伦的后代。亚伦这里有四个儿子，和亚伦都是祭司。底下有一句话，第一节，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原文只有给我做祭司就完了，后来没有说比职分，这是我们中文加上去的，就是要他们做祭司，不是说有祭司的职分啊。因为等着我们讲到以后又用到最后哈，我们就看见有的中文的翻译不是那么准确，它原文的意思就有点偏离了，就是要他们做祭司。第二点，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现在要先讲到荣耀，荣耀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非常重的 heavy 的意思，很重，那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地位，是很重要的地位，很重的一个地位，那是这个荣耀的意思。我想关于这一点，这个荣耀在旧约里头，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创世纪的四十五章。四十五章好，请我们读四三节，创世纪四十五章四三节。你们也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哦，对不起，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这里说到的，你们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这个就是荣耀， 所以约瑟当时在埃及的荣耀是宰相，也就是说他做宰相那个地位是很高的，很重的。所以荣耀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很重的，说到一个地位。因此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方，亚伦他是祭司，祭司有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成了他的荣耀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荣耀啊，原文也叫做地位。这是地位，这是荣耀。后面有个华美，华美的意思在原文就是放光闪耀光耀，它是这个意思，这是华美。我们也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啊，说到这个是闪耀的意思，请我们读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四节，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四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骄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请你注意，这个“荣耀”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华美”这个字，和我们二十八章那个“华美”实际上就是“华美”，意思说是他的名声和他的荣耀能够传出去。华美的意思就是别人能够看得见，闪光闪出去了。所以亚伦的这个圣衣，一个是这个圣衣是很重的，表明他的这个地位别人不能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圣衣还有一个光芒，还有一个光能够照出去，明是别人能够看见啊，这两个字是这个意思，是别人能够看见。好，现在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第三节，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现在是要给亚伦要做衣服了，什么人做衣服呢？就是那些巧匠巧工的人，是神的灵充满的，不是让我们人的智慧去做的。所有圣殿里头或者是会幕里头一切的东西都必须根据神的灵来建造的，今天教会的建造也应该根据圣灵，不是根据人的办法，一个组织举手表决，上级通知下级应该怎么做，不是，一定要根据神的灵。这个神的灵是智慧的灵，圣经里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的智慧，一个是人的智慧，一个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箴言这本书就是讲智慧，他讲的就是神的智慧，不是讲人的智慧。跟着前书从第一章开始也就讲智慧，那么就讲说不是这个世界上将要灭亡人的智慧，乃是神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一节就讲主耶稣就是神的智慧，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就把它分别出来了，这个分别为圣可以把它翻译成成圣，成圣 这个衣服就使他成为圣洁。他是祭司，一个祭司要侍奉神，不是随便我就能够侍奉了，你必须成为圣洁，你才能去侍奉神。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在原文也就只是说做祭司，没有职分这几个字，做祭司。那么他的衣服要包括哪一些东西呢？那么现在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是做胸牌，第二个是以弗德，第三个是外袍，第四个杂色的内袍，第五个冠冕，第六个腰带。是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码去做。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做啊，用什么东西做。那么至于什么叫做胸牌，什么叫以弗德，什么叫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啊，这个都要一个个的讲啊，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的讲。不但这样，我们在读第42节的时候，你要看还要跟他做马细马布的裤子，42节连裤子都讲了，还要给他做，这是前面没有提的，但是在42节要提出来啊，还要做裤子。但是稀奇的，不要做鞋，没有鞋，没有袜子，为什么？这是持久，即使在圣殿里面是不持久的，为什么？圣殿是圣的嘛，会不会就是圣的，脚的鞋的目的是保护我的脚，不要沾染污秽，对不对？但是会幕里面都是圣洁的，没有污秽啊，好不好？所以你们记得有一次摩西在西乃山，对不对？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要他把脚上的鞋怎么样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什么圣的地，即使没有鞋的啊，是赤脚的。好，因为这样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就开始读第六节了。今天我们只能读以弗德啊，把它读完，因为今天还要说到一些属灵的意义。他们第六节，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我们过去读过了，在做帐篷也好，帐篷有一个帐幕，第一层是一个幔子，十幅幔子，它就是说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的细麻，那个线我们讲原文没有线，就是把这些细麻拧好的细麻染了各种的颜色，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这里就加了一个线了，叫做金线了啊，金线。这个金线是怎么做的呢？以后我们要读的，现在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把一块金子锤锤锤锤锤锤得很薄很薄，又薄又软了，就把它剪下来，剪成一条很细的一条，就像个金线啊，这是很细致的工作啊。你看金子锤得很薄啊，不是像我们这个项链，对不对？那么粗的，它是很薄很薄，要相当薄，像个线一样的那个卷来卷去的，能够拧起来的啊，它是这样做的。那么请我们注意，以弗德里面多了一个东西材料，就是金线，过去没有的，这里有金了。金是代表什么？我们原来讲过了，代表什么？神的性情。所以在这里啊，不只有赎天，不只是有做王，不只有赎罪，还有一个神的性情也进来，在以弗德里头。那么以弗德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围绕物的意思，在我们发给大家的讲义的第43页就有一个围绕物啊，这是以弗德的意思，就是把你的胸部围绕起来。实际上呢，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件背心 好不好？大家要想到，相反我们现在穿了一个背心，四十三章里头我们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啊，就像一个背心了，它是围绕物的原文的意思。以父的这三个字就是翻译它的音，它的希伯来文的音就是以父德的意思 ，efor， 那就是说围绕的意思。第七节，以父德当要两条肩带结上两头。这里请我们注意，在原文里头没有带子，就是有两个肩，这个带子是我们加上去的。那意思就像我们这个背心有肩嘛，背心是不是到肩了？它分成两半，后面一个前面一个连在一起就有个肩了，它意思是它有两个肩，使它相连，背上一块前面胸前一块，两个就连起来了。从哪里连？从肩上面连，不是两边连，两边不连的，只是肩连起来，肩连起来。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于俗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那么我们这个图上画了两条带子，大家看见没有？那么两块，上面是肩把它连起来了，下面呢就靠这个带子把它系起来啊，一个带子把它连起来。那么这个带子要用什么呢？要用金线和蓝色、紫红、紫色、朱红色线便捻着细毛做成，和以弗德是一样的材料把它做成的。第九节，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石头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在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以弗德做好了，他两个肩上面要放两块宝石。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四十四页上面，你们就看见这里有两块宝石放在他的肩上啊，要摆在肩上的有两块宝石，这两块宝石叫做红玛瑙。每一块宝石上都要刻以色列人的名字，儿子的名字，是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一个宝石上刻六个。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用巧匠的，用刻宝石的手工，又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那么这个刻宝石的手工是用巧匠来刻的，不是一般的刻的。这里说的刻的意思就是代表十字架。圣经里所有的宝石都是代表基督，都是代表基督。宝石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呢？宝石原来不是宝石，原来都是一些植物、树啊、木头啊，这些植物。这些植物埋在地里面很多年，也许上万年、千万年以后，这个植物就慢慢的改变了，它就变了。这不是一块木头了，不是一个树子了，它就变成了一块宝石了，有的也许叫玛瑙了，它就变了。这个颜色一变了，本质也就变了，所以以后的人就把它从地里面挖出来的时候，那就变成了宝石了。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了，保罗说有一些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还有些工作是草木合接的工作。草木合接是代表人的工作，金银宝石是代表神的工作。草木合接是神不能用的，所以碰见草木合接应该怎么办？应该把它埋在地里面，让它死，借着十字架让它死， 死了埋葬了，埋了很长的一个时候，他改变了，变得什么保释了，生产那个用。所以今天我们认为一个人读了神学就能侍奉神，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必须变，你不变你怎么能够侍奉神啊？也不是说 我想侍奉神就想侍奉神，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些事情，必须我死了。所以戴德森有一次人家问他，戴德森你怎么能够得胜成圣，他说他就把头低下去，弯腰弯得很低很低，他说有一天我这个戴德森死了，当我死了以后神才能用我，我不死神不能用。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变成宝石，因为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活石啊，到神的面前来，那就是宝石啊。活石代表生命的石，有生命的石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红玛瑙就是一块宝石，宝石刻在放在肩上，刻在以色列人的名字，刻我们刚刚讲的是十字架，那就是说把以色列人的名字借着十字架和基督联合在一起了，因为那个宝石是代表基督，和基督连在一起了，他们的名字就在宝石上面，宝石就放在一个金槽的里面。金槽在原文也不是一个槽字，意思就是直，用金子直直在这个肩上，那么那个不是宝石，那个放在上面，它是用 mountain 这个字，宝石那个骑在这个肩上面，一个肩上面骑一个，用什么东西来固定它呢？就是直一种的东西，用金来直一种东西，我们中文翻译成金槽，那是这个宝石能够固定在肩上。十一节十二节，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亚伦要在肩上，他是大祭司啊，要担当以色列每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意思说以色列人，神就把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就摆在亚伦的肩上。肩是什么意思？我们曾经读过的，我们讲世界，亚伯拉罕到世界，世界这个字就是肩的意思，我们读创世纪就是力量的意思，就是力量。大祭司今天要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这个力量，把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都摆在他的肩上，以色列人的好坏就和大祭司有关系，跟大祭司有关系。那么今天一个传道人，他就应该把他的所有的信徒要担在他的肩上，信徒出了问题了，你不要说信徒出问题，首先你要问问你担他的责任是怎么担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是怎么讲啊？他说你们纪念我三年之久在你们中间昼夜流泪，这个就是叫做担了，把责任担在他的身上，为了他们昼夜流泪。保罗为着他的信徒，为着当时的信徒，他所传福音的这些人是不住的在为他们祷告，这个就叫担了。大祭司今天就要担当十二个支派的责任在他的身上，这些人出了问题了，神就要问亚伦了。亚伦当然亚伦是预表主耶稣，以后我们要发给大家一个讲义，里面是把亚伦这个祭司的职分和主耶稣做大祭司的职分，我们都要给大家列出一条一条给大家。所以主耶稣今天就担当我们，预表主耶稣担当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担在他的肩上，肩是代表力量，他用他的力量来担当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他虽然坐在神的右边，他还不住的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走的每一个路，我们就想好像 我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灵也有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耶稣也是担当了我们，不断的为我们在神面前祈求。所以有一个姊妹有一次撞了车了，她吓得不得了，结果一看她什么伤都没有受，哎呀，她说感谢赞美主，后来她说，哎呀，今天